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敬拜这一次我们很多年都居住在 Boston 那个地区，那正如刚才主席所介绍的，我们是38年前在神学院的时候认识了谭牧师，那个时候他还是单身的弟兄，所以我们团契的时候经常请他到我们家来，我们团聚，我们吃饭那我们已经将近30年没有见面，所以星期四我到我跟他联系说我们要来芝加哥，那他就很高兴，他说哦，你既然来了，能不能够主日就在我教会讲道，因为我刚刚要去参加我们家庭的这个 reunion。 那我们星期四到的时候，我有机会跟谭牧师我们就谈话谈到非常晚，我太太都已经去睡了，我们太多年太多话讲不完。他第二天早上一早五点就起来，那预备六点就出门了。那他还说，你们走，下个主日我会回来，让我送你们去机场，还要再有机会再短短的相聚一下。那当我们讲到过去这些年日我们的经历，我们的过去，我就跟他分享到我生命当中走的路，这个历程起起伏伏。那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也讲到彼得这个人是最早开始跟随主耶稣的一个门徒。彼得他跟随主的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是起起伏伏的。那在彼得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学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唱过一首诗歌，我们跟随主的路不是鸟语花香的，是会有遇到困难的，会遇到波折的。就我想到在1983年的时候，我还在芝加哥，那个时候中国刚刚开放，有一些早期的访问学者就派来，早期来的学者呢就有很多，最早的就是公派公费的这个访问学者来的话，也只能够三个月就必须要回去。我见到这一位老人家，姓冯的老人家，他是一个非常忠心爱主的弟兄，在1949年的时候他来美国留学，他在加州 UC Berkeley 拿到核子化学博士，再到 Boston MIT 修核子物理博士。他在53年的时候，他 MIT 的博士论文写完通过，还没有急着拿学位，他的论文还在 MIT 的这个图书馆里面。这个双科的博士那个时候呢，他博士论文写完，他在哪里工作呢？在芝加哥这个地区，在 Fermilab 做研究。你看核子化学博士、核子物理博士在50年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位。他也在那段年间，在 MIT 那段年间，他信了主，他感受到一个呼召，他跟带领他信主的这个老宣教师说，我要回到中国，对我的家人，对我的同胞传福音。他1953他决定了以后，他到一个圣经学院学习圣经六个月的时间，再回到国内。那我想大家在座从中国大陆来的，可能比我对那段时间的历史 更清楚，或者年轻的一代已经忘记了。他回去在国内三访五访，他被清算，没有人能够相信你在美国双科博士，为什么要丢掉在美国很好的生活和工作的机会，要回到国内？一定是 CIA 的间谍。他为主受苦很多年，以致到他的家人都不能够谅解他为什么持守他的信仰。可是当他见到我的时候，我很想知道他在文革期间的遭遇。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的故事只不过是一个大浪潮里面的小波浪，不值一提，不值一提。他完全不跟我说文革他遭遇到什么。可是等到他平反之后，他在被派到美国来访问学者，当时他的职位是在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副所长。我从他生命当中有机会认识他几天的时间，真的感受到我们跟随主是有困难的，会遇到患难的，可是主的恩典一直持守着保守着我们。就像这里主耶稣告诉彼得说，警告彼得，撒旦要筛你们，要试炼你们。而且在这里讲到说，彼得很夸口，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的。主耶稣，你说的这么伟大，可是我要告诉你，在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预言了彼得的失败。而这一段话的，如果大家有圣经看到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主耶稣讲这段话之前发生什么事呢？其实是在路加福音那里讲到最后的晚餐，主耶稣在逾越节到了，他要在受难之前，他要跟他的门徒一起过这个逾越节。这个是在犹太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期，纪念着他们的祖先离开埃及，经历神的拯救，离开为奴之地，得到自由。所以逾越节从我们现在的话语来讲呢，是犹太人的什么解放日，犹太人的解放日，他们从为奴之地去到自由之处。而在那里主耶稣也告诉他们说，就预言他要受难。主耶稣，可是当主耶稣讲到他要受难的时候，门徒所听到的并不是主耶稣要他们听到的信息。这个是人与人之间沟通发生困难的很经常见到的事情嘛。有的时候我们说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我们有意讲的一些话，可是对方听进去的时候，他所得到的信息不是我要表达的，而是另外的一套。所以人与人之间有误会，夫妻之间有误解，就是这样，语言上的问题。他们所听到的不是主耶稣要受难，他们所要听到的是我德国降临的时候，他们只听到一句主耶稣要德国降临了，接着下来讲受难的事情他们都没听到，都被怎么讲过滤了， filter out， 没听到主耶稣要受难，只听到主耶稣德国降临。所以他们非常兴奋，所以门徒在那里说，二十四节就是我们读的这段前面的一段，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他们没有想到我们的主要受难要怎么受苦，他们所听到的是主耶稣要得国了，他的国降临了，新的国度降临的时候，他们所关心的是什么呢？在上帝的国度里 谁当总理，谁当大官，我们这十二个紧紧跟随主耶稣的人，我们十二个人就要掌权了。他们完全忽略了耶稣所要告诉他们，主耶稣为做门徒洗脚，他们不愿意，因为洗脚这件事应该是奴仆做的事情，所以他们在吃饭之前要洗脚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做，而是主耶稣为门徒洗脚。主耶稣设立圣餐，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流的血，你们每逢行的时候要纪念我。他们没听到这些信息，所以主耶稣说，提醒他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做领导的和世俗的领导不同。做在神的国度里面，为大的谁比较大呢？是那些服侍人的。所以主耶稣以身作则，为他们洗脚，来服侍他们，要他们也学习彼此服侍，而不是要他们在他们的这些门徒的圈子里面来权力斗争，看谁掌更高的权位，谁更多发命令。主耶稣在这段话里面也告诉彼得，因为他对门徒讲完神国的领导和世俗的领导不同的时候，就针对彼得，针对彼得说，彼得你要跌倒，你会失败。所以连彼得的跌倒，彼得的不认主，在主的眼中也不是稀奇的事情，主耶稣已经知道这些事情。可是说彼得要跌倒，却不是完败，不是倒下去就起不来，反而是说你起来之后要带领其他的弟兄。所以从这段话里面，我们看到在主耶稣这十二个门徒当中，彼得有一个特别的身份，特别的角色，特别的使命，要带领其他的门徒，他有一个独特的角色。彼得跟随主耶稣，他是最早跟随耶稣门徒之一。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刚开始第一章的时候说，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这个安德烈 Andrew 他就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就领这个西门去见耶稣，耶稣就给他一个新的名字，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翻译出来就是彼得。这个彼得他的个性很直率的，很冲动的，很热情的，很勇敢的，他说话不经大脑的，而且他不说话又不舒服，在很多场合之下他都是第一个发言，讲对讲错他都是，他很大胆，第一个发言。其实他的个性在整个四福音当中好多故事的发生的时候，我们看到彼得的个性。在马太福音十四章，门徒划船要过到一边，但晚上那风浪很大，他们过得很辛苦，他们非常害怕，所以在那里记载说，主耶稣在水上行走，要靠的，那门徒都很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你们放心吧。彼得知道是耶稣而不是鬼怪的时候，别人都没说什么，他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这彼得一个他的很 creative 想法，从今天我来看彼得的时候，我怀疑他有今天我们所说的 ADHD， 他就要按照水面上走过去。可是当他开始走的时候，很高兴的时候，又看到风浪就害怕，就开始下沉，主啊救我。这彼得是这样的一个人。 在马太福音十七章，我们说在耶稣在山上变相的那段故事，他们在山上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与摩西与耶稣说话。彼得觉得在这山上真好，他又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说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就不准备下山了，也不准备摩西以利亚回天上了，就在这里太好了，我们就长久这个，最好这一刻成为永恒。他就是那样的一个想法。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主耶稣指示门徒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可是第三日复活。主耶稣在预备门徒面对着他要面对的十字架。那个时候彼得就拉住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那里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其实在同一段经文，绊我脚的那个之前，主耶稣刚刚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其他的门徒都不回答。我们当过学生的都知道，我现在当老师，我知道问问题的时候，班上的同学啊都不敢回答，因为怕答错了，每个都安静。我还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老师一问问题，每个人就头很低，从来没有这样专心看着书本。最怕的就是你，叫你站起来回答问题。彼得不是这样的，彼得抓住耶稣说，这是绝不灵的啊，他说，人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就这样宣告耶稣真实的身份。而在那个情况之下，主耶稣说，这句话不是你说的，是天上的父指示你说出来的，是圣灵在你心中带领。所以主彼得敢说话，也是主所爱的一个门徒。在另外一个经文讲到最后的晚餐，不同的福音经文所记载的是不同的角度，记载的细节不一样。在约翰福音十三章讲到同一段最后的晚餐的时候，特别的详细讲到主耶稣为门徒洗脚。他为门徒一个一个洗的时候，到了彼得的时候，彼得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我怎么配让你洗我的脚？他的意思是这样，这个是奴仆做的事，我怎么能够让你洗我的脚？而主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万万不可的意思。耶稣说，我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哦，原来洗脚有这样的一个意义，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彼得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只洗脚，我的手，我全身都给我洗，我要完完全全的都属你啊。这个是彼得的个性，你看这些故事里面看到彼得的率真率直的那种的个性，他很真诚的。我们读的经文说，主耶稣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的。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天鸡还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弟兄姐妹，彼得讲那句话并不容易，我就是同你下监，我就是同你受死也是甘心，不 容易讲。我还记得有一次神给我机会到国内中国的某一个地方做家庭教会的培训，我要进中国之前，带路人跟我说，陈牧师，我想你心里要做一个准备，虽然我们事先联系好有这样的一个培训课，可是过去一个多月我们一直联系不到那里的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要心里有准备，到那里情况不对的时候，我们要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就我本来满腔的兴奋热忱，哦，听到这句话好紧张。后来到了国内，坐飞机坐火车，我就学到说到时这地方要怎么样转移，走不同的路线，兜圈子，不要让人注意到你要去哪里，从哪里来。终于见到那边接头的同工，这位带路人跟他见面的时候讲说，哦，我们一个多月联系不到，你们日子不好过吧。这是我听到国内教会的同工第一句话，他说什么呢？是的，前一段日子我们听到里面传出来一些话，要抓我们一些人，要杀我们一些人，我们都已经准备好要寻道。这是我所听到遇到国内教会的同工所听到的第一句话。然后他再给我一个紧急的培训，说我们现在还要坐火车。那在国内坐火车，当然都是跟老百姓都坐在一起的，非常挤，因为那个时候那一阵子国内特别热，所以大学提早放学，火车特别挤。坐到位置，他就提醒我，在火车上旁边的人就要跟你讲话，喜欢问你从哪里来，要去哪里，你要小心说话哦，不要把你的行程真的就天真的就讲出去，因为你不知道跟你说话的是什么人。哦，很紧张。所以我很清楚这句话说，我要与你同下监，与你同死，不是容易讲得出来的一句话。可是彼得是很真诚的这样讲。可是这位真心爱主的彼得为什么会失败呢？为什么真的就三次不认主了呢？我看到有三个因素。一个因素是彼得过度的自信，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失败，他只是一心的爱主，满腔的热忱，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这是马太福音所讲的，我永不跌倒，我就是和你同时也总不能不认你。他是很真诚的讲这些话，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甘心的。他每一字每一句都是由衷之言，却没有把主的警告放在心上。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我们肉体的软弱，人自然有的软弱。在最后的那天晚上，主耶稣要门徒与他一起警醒祷告，他们就是三番四次的都睡着了。为什么？他们心里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我们人都有软弱的时候。第三个因素是他没有同伴。主耶稣被逮捕之后，他是独自一人，因为其他的门徒都四散逃了，只剩下彼得一个人，他就独自一人，还是很胆大的，到大祭司的院子里，没有人与他一同守望扶持。所以当试炼突然来临的时候，你就是彼得，你就是这个人的门徒，他挡不住了，因为他单独的一人。弟兄姐妹，主给我们教会，主给我们团契，就不要我们 单独一个人做基督徒。虽然说在有一些特别的情况之下，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孤单的时候，可是呢，主赐给我们的团契，让我们能够彼此扶持。主三次的夸口啊，彼得三次的夸口，主三次的警告。我们看到彼得，虽然他有软弱，他有跌倒的时候，可是整个从头到末了，看到彼得是主耶稣拣选的人。彼得对主的任性好几次，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次他见到耶稣的时候，这个他捕鱼完了以后，他对主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他说当其他的人都离开的时候，主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众人都离我而去，你们也要走吗？彼得说：主啊，你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也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刚才提到，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个热忱真诚的跟随主的人，他有他的软弱，他需要经过主的修理，主的操练。还没有经历操练的彼得，他的优点变成缺点，他的勇气变成鲁莽，他的热忱成为过度的自信，他的自信成为他的骄傲。彼得需要学习顺服主，他学习等候主的时候，等候圣灵降临。他需要学习不是靠他的意思，是体贴神的心意。感谢主，主容许他的门徒失败，主的恩典过于我们的软弱，主的恩典大过我们的不忠，主的恩典胜过我们的失败。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那里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主耶稣复活以后，最后一次几次向门徒显现，最后一次是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那里，他们捕鱼也是整晚捕不到鱼，然后主耶稣在岸边已经预备了早餐给他们，而他们在吃的时候，他们这些人都逃离，都包括彼得在里面，他们虽然爱主，都知道自己失败，所以他们带着惭愧的心享用那个早餐的时候，主耶稣突然间问彼得这句话：西门的儿子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我们读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时候，主耶稣问彼得三次。第一次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是的，我爱你。第二次有爱。如果我们懂得希腊文，读希腊文的时候，这个对话很特别，因为主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在希腊文里面有三个字可以翻译成爱，一个是 agape， 这表达说在从神那里来的爱，最高等最圣洁的爱。第二个字是 phileo， 就像今天美国的城市 Philadelphia， phileo 的意思是兄弟间人际间的那种感情的那种爱。还有一个字 eros， eros 的爱是那种肉欲情欲上的一种的爱。而主耶稣问彼得的时候是用agape 这个字，彼得你 phileo 我吗？你爱我吗？你用最高等的爱。彼得的回答呢不是用这个字，彼得的回答用 phileo 这个字， 是次等的兄弟间人际间的爱。主啊，我这样的爱你，你爱我吗？我这样爱你。到第三次主耶稣问的时候，不是用阿嘎佩，而是用菲雷欧，表示说你只是说在第二层次的。主耶稣更问你，连第二的层次你也敢说你爱我吗？而我们当时没有这个视频，没有 video， 我们不知道当主耶稣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那个这些比的指的是什么，可能指的是这些鱼，你打了一大碗的鱼，153条的鱼，你爱我比你的努力的成绩成果更多吗？你爱我比你的成就更多吗？可能是指这个意思。可是主耶稣指的这些，可能指这那几个其他的他的同伴，他的门徒。你过去说别人都跌倒，只有你不永不跌倒，你觉得你爱我比他们爱我更多。今天主耶稣对他发出挑战，你爱我比这些人爱我更多吗？你还敢这样夸口吗？彼得不敢夸口。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不敢再说什么了，我无话可说了，你知道。可是主耶稣重新给彼得任命，这个跌倒失败了了彼得任命，坚固我的你的弟兄，喂养我的羊。我在彼得的身上看到我自己的跌倒。我现在在波士那个地区，我并不是在一个教会牧会，我是在一个美国的高中教数学，因为我大学本科是数学的。我为什么没有在做牧师，而是在做教师？在1994年的时候，我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些弟兄。我本来一直在做留学生工作的，认识的这些弟兄都是这个工程师，都是 electric engineer。那个时候网络还没有普及，只有在高校当中的学生有网络。我在1989年用网络的时候，还在下载，用电话线下载，慢得不得了，在一个钟头下下载一个华夏文摘。1994年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一个可能性是借助网络把圣经的教导，甚至把圣经本身，然后传到我们人不能自由达到的地方。所以1996年我还到国内去联系那里信主的，在这个 high tech 的IT 的人这些弟兄姐妹们，在考虑到网络如何进到大陆能够为主而用。在1996年我们成立了一个机构，叫做在网络的基督徒使团。满腔的热忱，满腔的这个自信，说我们可以借助网络把福音的工作推展到世界各地。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在以色列有200个中国海员信了主没有圣经，我们说，哎，如果网络到那里，我们直接把圣经就寄过去，他们就可以用。这很有力的一个传福音的工具。可是在1999年我在开始这个机构工作的时候，我自己在那个时候我自己感情出轨，我跟一个姐妹有一个不健康不应该有的感情。而在那个时候当我太太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辞职在家，那个时候就没有了工作。在辞职在家不久， 我太太就被诊断有第四期的鼻咽癌。在那个情况当中，我现在回想我失败的因素，我是冲动鲁莽，我过于自信，我只看到网络的可能性，没有看到网络的危险性。我只看到网络，我没有看到网络会变成网罗。我根本就不知道网络上面有多少能够，这个开始的时候，在那个年间，我们称网络叫做万维网，大家知道这个词哦，万维网。那个万维好像蜘蛛网一样把我捆住，并不是让我自由的四通八达，而是把我捆绑起来。我很孤单，开始一些工作，跟我同工的就是一些在研究院的学生，我缺少一些跟我同年跟我同辈的这些同工来跟我一起守望相助。在工作里面，我不知不觉的离开神，心里离开神，离开我的太太。可是在这个失败里面，有主的恩典，我的太太饶恕我，对我不离不弃。我回头想，我想甚至在我最黑暗的时刻，主也从来没有离开我，没有离弃我，一直环绕我，扶持我。就像诗篇139篇所说的，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情况，主都在保守我。很奇妙，主医治了我太太的癌症，他也供应我们经济上的需要，他赐我一些弟兄跟我一起定期的祷告，一起的守望的扶持，一起的追求圣洁。弟兄姐妹，我们跟随主不是一帆风顺的，不是一路平坦的，我们会遇到困难，我们甚至会跌倒，会失败。重要的不是跌倒，重要的是跌倒以后你能不能够再站起来，靠着主的恩典，谦卑的认识自己的不足，而在这天路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跟我们一起同心追求圣洁的属灵的同伴。求主祝福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过于我们的过犯。主，求你让我们今天降服在你的恩典当中，让你能够自由的在我们内心关照引导，让你来医治我们心灵的创伤，让我们在前面的日子能够靠着你的恩典来紧紧的跟随你，服侍你。我们同心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